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一卷新的书《生命记》第一章。那个在原文中间呢，生命是重新讲神的话，就是 the word 啊，神的话语，重申神的命令。它一个是记录神的话语，但它不是完全的照抄，它还阐明了神的话语。但是一到三章呢是一个历史回顾，四章以后呢就是主要讲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再来解释，再来重申。那么在这个地方，这卷书写成的时候是在旷野的第40年11月的初一日。那摩西来做历史的回顾，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说要以史为鉴，就是这个历史啊，就是，我们跟神同行的不是一个唯心的东西，脑子里想象的东西，是一个实际的这个历史。所以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跟神的那一份历史。那么以色列的这份历史，就第一代的人来说是失败的，所以要更加特别的来以为借鉴。所以我在前面也说了，我们也要常常回顾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故事、之间的历史，我们走得怎么样。好，那这里就是特别讲到了几件事情。就是回顾嘛哈，一个是指派这个审判官啊，十副长、五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这个一个是解决民间诉讼问题，一个是打仗的编制。所以我们看这些，因为我们刚刚读过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所以我们非常熟悉，就等于把那个时候的那个事件呢都回顾一次一样的。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回顾这个探子啊，这个探子的啊这个事件。在这个里面，摩西说，我当时真的是跟你们说破嘴皮啊，告诉你们神怎么样为我们征战，神怎么样一直在旷野抚养你们，神怎么样用云柱火柱带领你们，但是你们就是没有信心，你们就是不肯上去发怨言，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再一次讲你们曾经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失败。所以很40节有一句其实很可悲的话，就是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就是转回，本来已经到了这应许之地门口了，但是因着你们的不信呢，确实进不去。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段历史。所以丧失的机会，丧失的机会未必能够再得，那一代人就没有再得了。那么他们后面有这个，他们又发热心，但是人悖逆之后再流眼泪，再擅自发热心也没有用啊，更加遭到损失啊。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神其实跟他们说三件事，一个是应许之地的美好，一个是领导组织结构，来跟他们来组建，因为是神的军队嘛，神的家，一个是美好的这个远景啊，探子探到那个地的那种美好。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却不领受，而且犹太人他本来该跟敌人去来征战，但是他们却常常跟神征战，他们对神呢一直有错误的态度，而对敌人呢却一直胆怯，对神没有信心啊，又想舒适又想逃避，对敌人也是很胆怯的。所以在这么多几百万人里面，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尤其突出。所以耶稣说，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信德的吗？所以能够找到约书亚和加勒这样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又有信心又依靠神这个是神是寻找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也要成为约书亚和加勒这样的人啊。箴言书28章有几个经文我们看一下。9节说，不听律法的祈祷可憎，所以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悦纳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那么你的祈祷都是可憎的。13节讲到遮盖罪过的不恒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要遮盖自己的罪过，神就越发让你不能够恒通啊！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要遮盖你的罪过。20节、22节就是急速发财，神是很不喜悦的。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圣经中都是原则，那么怎么运用到生活中？比如说基督徒为什么不建议买彩票？因为买彩票的心就是要急速发财。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没有写不能买彩票、不能赌博、不能怎么样，但是他们的原则圣经里都有，只是我们要用智慧来把它应用到现在生活的这个实际的事物中间去，这原则进入到应用啊。好，我们来讲约翰福音11章，这里讲到一件事，就是拉撒路的死。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结构很有意思，它21章，但是从这里以后，从12章到21章后面十章吧，还是9章，全部都是讲的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最后一周。要过逾越节，怎么样受害受难，用了那么多的基本上一半的篇幅去讲耶稣最后的一周。那么这一件事情，拉撒路死里复活，是耶稣公开传道最后一件神迹，也是最伟大的一件神迹，就是使死人复活。 那么这个玛利亚、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姐弟三人。那么这个玛利亚呢，是这里说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其实这个对这个玛利亚这件事情是十二章才发生的，十一章为什么就写了呢？是因为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所以前三本福音书已经出来了，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啊，好像是马可福音14章啊，都已经记载过玛利亚这个事情了。所以读圣经的人已经读过前三本书了，也就一讲就知道这个是哪一个玛利亚了。但是在约翰福音，其实在下一章才在讲这个打破香膏，打破玉瓶，倾倒香膏。所以耶稣呢跟这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说素来爱他们，而且他的这个地点呢，这个伯大尼啊，耶稣是因为伯大尼是要去耶路撒冷的必经之路，回到这个加利利他是必经之路，所以耶稣常常来往都在他的家里面歇脚。如果我们注意四福音的话，圣经里面有很多玛利亚哈，新约里面好像至少就有6位啊，当然除了耶稣的母亲我们都知道以外，其他的一些玛利亚最有名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和这里伯大尼的玛利亚啊，他的这个主要的事迹就是打破这个玉瓶倾倒香膏。耶稣说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传扬他的作为，因为他是为耶稣安葬用的，他真的是耶稣心爱的门徒。所以耶稣的门徒有男性也是有女性啊，那包括他的全家，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马大忙碌，这些我们就知道他们的事情，知道他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不是莫大拉的玛利亚。那这件事情呢，当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好像是拉撒路还没有死，病重。哎，我们按照人之常情就觉得耶稣肯定快快的要来去医治，是他的好朋友嘛。但是呢，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主权，所以耶稣说了，这病不至于死，不是指肉身的死，而是指他会复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啊。所以耶稣呢还又住了2天，因为前去叫他有1天的路程，那么又住了2天，那么后来去到那边也有1天，又有这个1天的时间，所以后面说他死了4天了啊。所以神的神呢是要借着拉撒路这个生病死了，然后耶稣使他复活，要做成死里复活的这件神迹，死里复活的神迹是大于病得医治的。那耶稣让拉撒路病得医治是非常容易的，甚至耶稣都不用去，对吧？前面百夫长的这个仆人，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当时就好了。但是神在哪一件事情上面有什么样的心意，是什么样的主权，要做成什么样的事，彰显什么样的荣耀，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人不一定知道，人只会按着人之常情去请求耶稣。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神有时候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和期望，我们有限的头脑和想法认为什么是最好的来回应我们，很可能是因为神有更大的神迹要彰显，更深的心意要来向我们来彰显。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信得过主，你就知道神的迟延是更有他的心意。所以在这里迟延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误会，或者觉得他是不是不 care 这个拉撒路啊，或者是怎么样，果然都等到死了以后，去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那耶稣就要来彰显他这个复活的这个大能。所以在这里在这一章呢就特别讲到复活的问题。那耶稣去的时候呢，马大就出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玛利亚仍坐在家里面哈，没写为什么。那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他这个话呢其实既有一个对耶稣的一个信任，就是耶稣你要在这儿肯定能够医治我兄弟，但是呢又有一点埋怨，因为他不明白嘛，为什么不就活活的等死了，就也是有一点埋怨了那么耶稣就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了一句话，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说的是当时犹太人对于复活的标准答案，就是这个弥赛亚有能力在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来复活审判审判。所以他回答的是一个正确的教义，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耶稣现在就是复活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原文里面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就是7个我是中间的后面的2个我是，我是复活，接下来的2个我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么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我们是要背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那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没有说到是末日复活还是现在复活，所以马大也是只是笼统的说我信你是基督啊，其实并没有完全的领受。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没领受。那玛利亚也就出来了，玛利亚呢32节伏在耶稣脚前，你看到玛利亚对耶稣的感情是超过他这个情感，有个表达，有一个细节在这里是超过马大的。他虽然说的一样的话，但他整个全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耶稣看见他哭，也看见犹太人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啊，其实是忧愁他们的不信。35节是整本圣经中最短的一句经文，在原文中间就是两个词，耶稣哭了。耶稣在新约中一共哭了3次啊，也是他为人的里面的人性里面的哭，他有不同的情感的不同的原因的哭，一次是为耶路撒冷哭，一次是在克西马尼园的哭，一次是在这里啊的哭啊，耶稣哭了。啊，一个是这个情感，一个是为不他们不信他的一个悲叹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要把这个拉撒路我看啊，把石头挪开。那么他的马大说，哎呀，他现在就肯定臭了。所以这个拦阻立刻就表明，其实他根本刚才没有懂耶稣的话，也没有信耶稣的话，也不知道耶稣说的我就是复活，复活在我。他还是没有当下的活泼的信心，所以人听了耶稣的话，不是他就真的能够完全的领悟的啊。所以呢，耶稣就让拉撒路出来啊，而且耶稣说我这样呢是这样对天父的一个祷告呢，是为了周边的众人，叫他们信，因着这个神体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呼喊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出来，那个时候死人都是要包裹头巾裹尸布的，所以从坟墓里面出来他还是这样包裹着的。那么这个属灵的意义呢，就是说当犹太人从旧的宗教里出来的时候，是要把旧的裹头巾裹尸布要挪开拿走。我们信主呢，我们也有从世界来的思想意念，相当于一个裹头巾，裹尸布就裹住身体的嘛，你的行为模式，这些都是老旧的，属于死亡的，属于坟墓的，属于旧宗教，属于世界的。当我们复活来到主的面前，相当于一个复活，就把以前的这些裹头巾裹尸布要从我们身上要除去，才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么这一个神迹是最大的神迹，死人复活。但是这个神迹的结果是一些人就信了他，那犹太人就更要杀他。所以因为人人都要信他了，所以要更加损害有这个法利赛人的利益了啊，更加没有人要在留在这个旧宗教里面了。所以你看神迹行出来，并不是每个人看见神迹就都信吧，人是有罪的，有私欲的，有自己利益的，所以犹太人越发的要来杀他了。所以这个该亚法是当年的这个大祭司，他就在无意中发了一个预言，他就说就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的人死，免得通国灭亡啊，替这国人死，而且要把神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确实是预言了耶稣的死和他的功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犹太人就更要杀他了。逾越节近了，我们就知道后面耶稣在逾越节就受害了，所以耶稣就不显然的在行在犹太人中间啊。所以耶稣要隐藏自己，保守在神的时间点上面啊，保守自己在神的时间点上面。那么后面就讲到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那么逾越节前6天啊，第12章下一章我们就讲到耶稣就进到啊他最后的一个阶段，最后的一周了。所以在这里呢，在他行的最后的一个神迹，最伟大的神迹就是死里复活。当然这个也预表耶稣自己会从死里复活，而且耶稣的死里复活以及后来信他的人的死里复活跟拉撒路是不一样，因为拉撒路只是肉体复活，他还要再死，他还要再复活。但是我们跟主耶稣从啊在这个水里面啊，在这个受洗的这样的一个死里复活，是一个新生命，一直到永恒的。虽然我们的肉体还要死，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水里所预表的死就已经打开了通往永生的门，而且耶稣是死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我们所有信他的都会复活。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神祝福大家的读经。